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上一周我们的国庆弟兄给我们谈到一个是女人的祷告，还记得吗？今天呢，是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女人的信心，求神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是什么。那这个女人是一个迦南人，是一个迦南妇人，很有信心。那我们知道呢，在耶稣的时代呢，也有另外一个迦南的妇人也很有信心，他们两个一前一后的互相辉映，一个在新约，一个在旧约，他们都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在看迦南妇人的信心之前呢，我们先需要回顾一下，想一想约书亚他的那个历史背景到底在哪里。这个对我们了解的迦南妇人的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信心呢，相信呢，相信到底相信什么呢？还没有搞清楚什么东西需要相信以前，就是一直在谈信心，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看到说他相信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必须要从约书亚记的一个背景去了解的啊。那我们上次提到过呢，以色列人他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神当年跟这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神将来要把这块地，就是迦南地，这迦南地大概是在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要赐给这些以色列人。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后来真的也就人数增长到一个地步以后呢，神就带领他们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但是呢，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情，就是说亚伯拉罕当时他孤身一人嘛，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将来子孙先要寄居在别的国家里面有400年的时间。弟兄姊妹，这400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跟今天信息很有关系的。因为神要怎么样，迦南人悔改，神要迦南人悔改，一直给予他们机会，一直等到怎么样400年，只等到在迦南人怎么样罪恶滔天无可救药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临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迦南地这块地方。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讲到好几个审判，好几个审判的神都是在那里等待，等待世人悔改，只等到怎么样人怎么样罪大恶极的时候，神才会施行全地的审判。在这之前，神是不断给人悔改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整个约书亚记呢，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的。一方面的意思呢，就对以色列人这边来说，那就是说神曾经跟他们先祖立约，所以只要时机成熟，时候到了，神就会满足，这个就是会应验他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会成全，这是要让他的儿女们，也包括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将来我们都是算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一定怎么讲他就一定怎么样应验的，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的，神现在要来完成他当年所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是比较一个稍微次要一点的主题，但跟今天这一章非常有关系的，那就是对迦南人的审判。神对迦南审判，神曾经在旧约里面借着洪水呢审判了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后来呢又借着大火，从天上降下大火审判了这个索多玛周边的4个城市的人。现在呢，神要怎么样，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神要使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来审判当地的居民，所以这些都是很类似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旦人类罪恶滔天达到某种地步的时候，达到临界点无可救药的时候呢，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挪亚洪水那个时候，或索多玛后来那个大火，包括现在这个迦南地这个战争即将有战争起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一旦临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了。然后呢，因为等候这么久给他们机会不悔改的结果是，最后是连一个生命都不存留的，一个生命都不存留的。 所以我知道哈，当你在读这一段经文哈，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个很大的一个纠结在这里，很大的难处哈，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哈？但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目的，神从来没有说要让这个旧约这段经文让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 happy， 好，会得很快乐，得或者读也没什么感觉，不是，神就是要让我们纠结，神就是要让我们难过，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将来在末日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那个审判都还不是挪亚那个大洪水那个时候可以 比较的，因为 挪亚大洪水虽然是全球性的，可等到末日审判它不只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历世历代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起来然后接受神的审判，所有活过的人类包括希特勒包括史达林，有名气的没有名气的，所有人都要面临这个末日审判，这个末日审判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这挪亚洪水都已经不能比较了，因为它包含历世历代人，所以你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的苦心在这里，神的苦心就是在这里，神要用圣经留下一段文字的记载，让我们知道说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的那种规模稍微小一点的审判，这个目的在哪里？不是让我们高兴的，不是让我们读起来很快乐的，它就是要警告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让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需要严肃去面对的，这是我们的未来，是人类的未来，如果不严肃面对的话，我们的后果可能就跟旧约说让我们看到这些人是一模一样下场的啊。神在这当中有苦心，神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一位神，他借着之前的一次又一次的小的审判，就是要来去警告我们这些在末世的这些人，所以阅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需要有这样的概念啊。当时约书亚记的时候，迦南人已经是罪恶滔天，神已经等候他们四百年时间，已经迦南人的败坏啊，待会我们会再讲一点，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神这个时候要来结束他们了，就像神结束挪亚时代那个时候一样的情形，啊，就像索多玛的那大火结束那个四个城市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情形，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神的审判呢，那么我们读这一章啊，约书亚记第二章就抓不到重点了，就抓不到重点了哈。所以其实迦南妇人拉合。刚刚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迦南妇人这一位叫拉合的人，这个女子啊，她的处境跟我们是非常接近的，拉合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面对未来会发生的神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要来临之前呢，我们就相信了，我们相信了这个审判的真实性，而且我们也相信神的救赎，知道神在这当中还是有恩典，还是要救一些人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得救了，那迦南妇人也得救了，我们和他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啊。好，我们有了这样的背景以后呢，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这段经文，第一节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故事的一个细节啊。首先当然是约书亚啊，约书亚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主角啊。上一次我们有过讲过。那在他在摩西死了以后，他就是下一代的这个领袖啊，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到迦南地啊，要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看到的这一张图画啊，这张图画比较现代啊，那个地名都是比较现代的地名啊，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啊。我们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即将要过约旦河了嘛，哈，你可以看到说这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这块地方啊，那它左边就是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那这块地方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有上面北边呢有一个叫做什么加利利海的啊，那加利利海名字一直在改变，在旧约里面有好几个名字哈，但它到新约就叫加利利海，下面就是沿海，就死海，对不对？中间呢是用一条河连接的，那个叫什么河？约旦河啊。 那约旦河以东呢，就是今天的约旦这个国家，约旦国家在这这里。所以当时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叫摩押平原，然后呢，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摩西就死在那个地方，死在这个摩押平原的地方，然后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呢就带着以色列人即将要过这个约旦河，要来到迦南地。OK， 那他过来的时候的第一站就这一个城，大家看得到吗？叫什么？不太看得到哈，叫做耶利哥城，就在这里啊。耶利哥城，我查了一下，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你看那么短的距离，40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大概耶利哥城，虽然你不比较陌生的话，那你要知道它跟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个当中只有40公里的地方，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要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要横过这个约旦河。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城，就是耶利哥城，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情形是这样。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就派了两个探子，先进去越过约旦河到耶利哥城去，去打听当地的这种情形，然后在那边收集情报了，这个两个探子就是今天主角之一，主角之一。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拉合，就是拉合，拉合就是这个迦南妇人，我们就是要看他的信心的。那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拉合的职业是什么？妓女，妓女。那这个两个探子为什么要躲在这拉合的家里面？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拉合的妓女的身份，所以他们家应该常常有男人进出的，所以躲在他家呢，可以作为一个掩护，比较不会引起人家怀疑，这个陌生的两个探子来到这个地方来找妓女的，这是一个身份上的掩护。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拉合他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耶利哥城的城墙边上，所以当拉合家里窗户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外面去了，所以只要从那边追一条绳子下去，就可以从那边逃跑了，就可以从那边逃跑。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探子就选中了拉合这个人的家里面，非常适合他们要在做的事情，在这里打探军情，要刺探军情。然后第三节我们要跳一些经文来看，现在到了第三节，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两个汉子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不管他怎么小心呢，他还是被怎么样，被注意到了。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这个耶利哥城的王，告诉他说有这么样的，所以这个王呢就怎么样，就差派人来，然后命令这拉合要把人给交出来，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形。然后第四、第五节这边讲到说，拉合是怎么样回应呢？王都来找他了，派人来找他，那他是不是要把这两个敌人，这本国敌人给交出来呢？那我们在很快往下读的时候，就发现说拉合不是这样，拉合怎么样，就站在了敌人的那边，同一战线，我们到时候还会再讲这一点，拉合把这两个探子怎么样，就把它隐藏起来，然后说了一个谎，说怎么样，说这两个汉子已经离开来了，我们知道拉合，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正面的人物，非常正面，他是耶稣的祖先，所以在圣经记载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拉合呢，他虽然是个女人，他虽然是个迦南人，外邦人，这两个身份本来很难在族谱上面的，居然在耶稣的家谱上面出现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么一个正面的一个人物在这边却说了一个谎，所以说很多人在讨论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说谎，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多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有点带偏了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只能放一下，把这个放在一边，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只要知道什么，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赞同拉合在这边说谎的，没有一点点称赞的，只是沉默而已，因为圣经在这边就是要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另外一点上面，就是拉合的信心。拉合的信心，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所以圣经就对他说谎这件事情沉默，他沉默不代表说赞同啊， 沉默也不代表说圣经鼓励他、称赞他，或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将来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从这边得到任何结论。好，我们来看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开始要来看这个拉合和这两个探子之间的对话了。因为等到 那些王的人派来的人走了以后，拉合骗他们嘛，说他们不在这里，然后他们离开以后呢，拉合就开始跟他们说话。拉合告诉这两个探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这整个城市的居民啊，已经士气都没有了，没有什么士气了。因为这些城市人已经得到消息说，他们知道以色列的那位神，不是他们的神，但是是以色列的神呢，已经把迦南地交给了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惊慌，这耶利哥城，因为他知道说就开始要打仗了，打仗了，而且他们看到似乎以色列背后那位神呢，还真的是处处在帮助以色列人。因为在40年之前，在他们这以色列人从哪边来的？哦，原来是从埃及来的。怎么来的？我就听到那些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人的。所以当时这个耶利哥城知道这些事情的，听到有听说，好，所以呢就非常非常惊慌，要打仗了。然而害怕归害怕，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有个坚固的城墙在保护他们，所以呢怎么样，拒不投降，不投降。所以因为城墙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但是拉合就不一样，拉合在这边非常害怕。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能讲爱国心了，这个时候拉合的害怕是对的一个害怕，这就是他信心的所在。因为他真正相信以色列的这位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了，城墙是绝对绝对不能保护他们的。虽然城墙看起来这么强壮，壮大，还非常 宏大，好像可以保护人，没有，这些城墙在神的面前是不值得一提的。所以拉合信心就在这里，现在不是在谈爱国心的时候。所以拉合就在这边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就向以色列人投降了，向这两个探子来投降了。今天世界上的人，今天世界上的人听到神的审判，可以说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大家都怎么样，觉得安全。 OK， 就跟这些耶利哥城的人觉得有城墙保护他们，他们觉得安全。今天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他们看到听到说有这个审判，神的末日审判，觉得那是无稽之谈，那个是圣经乱讲的，是吓唬人的，都是这样想的。但我们需要知道，当挪亚洪水快要泛滥之前，很多人都是在讥笑怎么样挪亚的，在一个平地上面盖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方舟干什么啊？笑死人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讥笑这个挪亚，对不对？当天火降下来的时候，烧灭索多玛那四个城市，罗德的两个女婿罗德一直告诉他们要走了，要逃了，这神的审判要来了。罗德的两个女婿觉得怎么样？那是戏言，开玩笑的。他们还以为罗德跟他开玩笑的。即使罗德后来也是被勉强拽着离开了这个索多玛城的，才勉强的逃过了那个被火烧死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耶利哥城的人虽然害怕打仗，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他们安全感，他们觉得城墙可以保护他们，这种安全感是非常要不得的。就跟今天一样，当福音在普世在传遍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会有审判的，你不要有安全感的，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永永远远这样发展的，永远永远像现在一样，不是这样子，神会来结束这时代的，你看着吧。神并在这边是非常公义也慈爱的，因为他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不断的看到洪水、大火这些审判，神会一步一步要做完这些事情的，世界会有终结的一天的。所以这个时候只有拉合一个人，他知道他们完蛋了，他们知道这耶利哥城人真的完了，所以他就相信了神，他相信神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向神投降，这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好，不是爱国心，爱国心在这边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十二节，拉合继续向这两个探子说话啊，他说：“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求你们哈、啊、两位探子帮我们找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全家人。”啊，这就是拉合跟他们讲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段经节我觉得很宝贵的啊。拉合他是什么？他职业是什么？妓女，对不对？是不是很光彩的一个职业啊？但是他却非常爱他的家人，他非常爱他家人。他知道审判要来临了，他求这两个探子要纪念他的谁啊？纪念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一切属于他们的人。所以要拯救啊，拯救我们的性命于不死。对不起，我吓到他了。审判的信息啊。所以拉合怎么样？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想要得救而已，他还要他父母、兄弟姐妹都要能够得救啊。所以你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说拉合呢，我不相信啊，拉合是一个放荡的人才来去做这一行的。一个放荡的人，他追求是自己的享乐，对不对？我行我素，他是不太会去想到别人的啊。拉合在这边所展现的不是一样的，在这边是非常不一样的个性。他非常爱他的父母，也爱他的兄弟姐妹的啊。从这点上，拉合无疑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值得同情。他在这边很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啊，才只好做妓女这一行。他没有别的能力啊，像这种故事真的不少有啊，在这现代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在一些风月场所里面的一些人啊，不是都坏人，不是这样想的啊，不应该这样想。很多都是因为生活所迫的，从小也没什么教育，就是为了积攒一点钱啊，不只养活自己，有时候还要养活自己贫困的家人的啊，这种人还是不少的。这些人他不但牺牲的是自己的肉体，他也耽误了自己的婚姻，这些妓女哈。所以我们看见拉合在这边哈，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的哈。一个妓女是不可能怎么样，一边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另外一边呢下了班回到家，哇，跟自己的丈夫很恩爱，有没有可能啊？然后还有自己的孩子可以好好扮演自己母亲，然后把妓女这个东西当作他的一个行业哈。美满的家庭对妓女来说，这是怎么样？是一个奢望而已。啊，所以你可以从拉合这么样疼爱、疼惜他的父母还有弟兄姊妹，我们几乎就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只要他能够脱离这个行业啊，有机会成立他自己的家庭、小家庭的话，他一定就会怎么样？尽力的扮演他自己做好这个母亲还有妻子的角色的。我想这很可能就是拉合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愿望啊。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待会我们还会再回来看这个神是怎么样，最后呢神是怎么样来弥补了拉合这个生命上的一个缺憾的。一个投靠神的人啊，神不是只是单单说哦你就是怎么样你可以逃离了这个审判而已啊，不是这样。神的心意不是停止在这里，神的心意还要更多的要赐福给这个人。神的心意是好的，他不是只是单单拯救我们脱离审判，他乃是他的最后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个人生能够美满，这个是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好，第二十二节，拉合就向这探子，他还要一个证据啊，你救我，你们两个看想想办法救我，他要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在下面这两节里面就来看啊，什么是这两个探子要给这拉合的一个证据啊？证据在哪里啊？第十七、第十八节，两个这个探子呢就答应拉合啊，两个探子发誓说好，等到以色列人攻打这个城的时候，要灭掉这个城的时候呢，我们以性命担保啊，性命担保要来救这个拉合你们全家的人。所以他们告诉这两个探子，告诉拉合说：“你要去做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在你的窗户外面， 你要挂一条红色绳子，红色的非常显目，红色一看就看到一条绳子挂在你窗户外面，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就是把你所有关心的，你的附加，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怎么样召集在这个房子里面，聚集在房子里面。我们在这边稍微留一下，这边有讲一句话叫做来到，对不起啊，是这吗？对不起啊，是哪一节啊？我都讲了，第是这里吗？不对，十七十八节了啊，我知道。OK， 这里是这里吗？好，来到这里有没有？他说这两个探子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把那个红绳子挂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什么时候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战争要开始的时候。OK， 这是一个重点啊，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有两件事情要做，挂一条红绳子，然后把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啊。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就是这两件事你做好就好了。好，但是呢，下面两节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探子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什么？他说你的家将会成为一个避风港，可以躲避这个灾难的。但是呢要注意，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呢，耶利哥城人里面所有的人，包括你拉合的家，包括这个王，都是一样的，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到底是生还是死，只有一个分界点，就是你到底是待在家里面还是出来。你若在外面，哪怕你再尊贵，像耶利哥城的王一样，那么样尊贵的人，必死无疑。也包括你拉合家里人也是一样，跟你有关系没有用，你若待在城这个屋子外面的话，照样必死无疑。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的儿女并没有得救，除非他们自己怎么样，自己来相信这位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当那天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你爱的人一定要怎么样，待在家里面，否则就不负责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外面呢，拉合的家的外面，它就成为一个审判的地方，待在那里是死路一条的啊。所以要逃避这个审判，唯一的办法，逃避这灾难，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要待在这家里面。这个家跟别的房子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怎么样，他挂了一条红绳子在那里啊。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很像这个逾越节，对不对？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你的家里面长子死不死，不是根据你的身份的，甚至不是根据你是以色列人、埃及人，乃是根据说你上面有没有涂抹这个红色的啊，涂抹这个血在这上面，就是这么简单哈。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预表了将来的我们将来得救是怎么个得救的哈，非常有关系的。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得救的记号。得救记号就是那一条红色的绳子，那就是一个记号。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给迦南人带来了一个审判。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红色绳子的时候，家家户户只有这一家有，他就越过了这个房子，所有待在这里面的人都能够怎么样幸免于难。这就是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如何能够躲过这个末日的一个大审判呢？神的那一次大审判我们知道，他就最后就结束了这世界。别以为这世界要永永远远持续下去的，没有，这世界要结束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躲过这个末日的大审判呢？那就是在看一件事情，只看一件事情，那就是看说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宝血，有没有这个耶稣宝血在我们身上，有宝血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救了，不需要被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耶稣宝血呢，我们就落到审判之下。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说有宝血遮盖在我们身上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拉合也是一样，他就相信了，他就相信了，所以他挂一条绳子，然后呢把家人召集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也是一样，要有耶稣的宝血也是非常相容易的，你只要相信两件事情，不要多，没有别的，只有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你就相信耶稣是神，你就相信耶稣是神，而且他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了罪，这就是福音的最深 最核心的地方。你别的地方都是来次要的，只有这个地方是核心，福音的核心。你只要相信了耶稣是神，也相信了他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救赎，你就得救了。拉合也是一样，面对前程审判即将要来临了，很简单，就是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才能救的。这是神不断地告诉我们的，从旧约到新约同样一个原则，只有信才能够得救的。好，二十一节，最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节就是二十一节。所以这个女人怎么样？就是拉合，她说就照你们的话去做了哈。于是呢，就打发他们从这个窗户外面哈，做一个很长的绳子，把他们从那边逃脱啊，让他们逃跑掉哈。然后拉合这边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他就怎么样，把朱红的线绳就把它挂在那个窗户那里。为什么说这很有意思啊？还记得刚刚我们说的，这本来这个两个探子交代说，等到哈、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要挂那个绳子的，挂那红绳子，对不对？那可以 保你家的命的。可是他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是马上做嘛，对不对？他并没有拖延到那个时候再做，虽然可能好几天、好几个礼拜以后的事情，他现在怎么样？马上去做，他马上去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点就已经证明说什么？证明拉合是完全的相信。你说相信什么？就是完全相信。他完全相信神要借着以色列人要来审判这个城市了啊！他也完全相信说这条红绳子是非常关键的，是象征着一个得救，它是一个表，是一个记号在那里的啊！当他一旦完全相信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耽误了，马上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什么？就是我相信，有些人会这样讲，我相信你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但是呢，等我老一点的时候，退休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来相信。曾经我在一个年轻人团契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女生，非常直白，她告诉我说，可不可以等到要快死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再来相信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不需要生活上有任何改变，我只要记得，好好记得你说的这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记起来，然后等到我要死的那天，然后我就改变了，我就相信神了，可不可以就得救了？那多好，对不对？你生活上面哈，生活上面你过照样过着你自己想要过的日子。但是到死之前呢，你知道将来有审判了哈，然后在那一刻你再做决定。理论上当然这是可以的，这理论上，但现实上面呢，这是很难做到的。这种想法非常普遍，很多人都一样，他们都想说以后有机会。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就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相信。他明白这一点吗？相不相信不是说我们嘴巴说相信就相信的，真正的相信怎么样？你既然知道说将来会有神审判，你会怎么样？你就一定会严肃以待的，你不会把这件事情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拖延到后面去，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处理多少的财产，或处理很多的儿女之间的事情，只要紧急的，是马上处理的，你不会把它 postpone 放到后面去做的，不可能。所以真正神看我们相不相信，就是看我们行动是怎么样行动出来的。拉合是马上行动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在死以前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因为等到临死之前的时候，有谁还记得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到过的这个道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呢？你想想看，有可能吗？而且又有谁能够保证说自己是怎么个方式离开世上的？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好好的离开世上，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理想的状况之下，但这个没有保证的。我连明天能不能活着我都不知道的啊。巴合他就不是这样的拖延的人啊，他马上付诸行动，他正视了这个问题，他不是等到审判来临以后再说啊，他现在他去做，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态度。今天就是拯救日子，今天就是蒙恩的日子，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最好的时间不是未来，相信耶稣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不能拖延。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明天还活着的，我们生命不在我们掌握当中，生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神的拯救就在今天，有智慧的人，圣经说智慧之子，有智慧的人今天就是拯救日子，今天就是蒙恩的日子。好，我们今天就看完了哈这个拉合的故事，但我们只看完上半部，上半部，下半部呢是在到第六章，到第六章，所以故事 也只能先暂停在这个地方，后世怎么样分享要到几周以后才知道。所以今天的拉合的故事呢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我们来看结论了。第一个结论呢是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结论，就是得救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得救人数是非常少，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整个耶利哥城虽然他们非常害怕，非常害怕以色列人要打仗了，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躲在这个坚固城墙里面是非常安全的，应该没有事的，告诉自己没事的。那么在旧约里面那些小规模的审判当中呢，都是有人得救，每一次都一样，只是呢，这得救的人很不幸的都是很少很少的，愿意悔改的人终究是少数。挪亚的方舟，全球都被毁灭了，但是真正愿意上到那方舟上面的人，本来大门是敞开来的，但最后真正要上去的人只有几个，只有八个人上去而已。索多玛那个城市罪大恶极，四周有四个城市，本来有五个城市的，神要毁灭的，但最后呢，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来了，而且还是被勉强拉出来的，勉强拉出来。今天在这个耶利哥城这么大一个城市里面，那么多的人，最后呢，也只有拉合这个家人，他的家庭，他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得救。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我这边念一下哈，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拉合是我们的榜样，只要心软下来了，谦卑下来，愿意向神投降，神就会给他怎么样开出一条道路来的。所以千万不可以怎么样随大流，你知道我们人就问题要命就在这里，我们随大流，当我们人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安全，好，那大家他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那我当然也这样了，是不是？这就随大流，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人多上面，真理不是用投票来决定的，大家明白吗？真理不是用投票决定，因为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失散的人，都是走向一个灭亡的道方向的人，我们怎么可以用他们的想法作为参考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做那些人的同路人。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千万不能做这些世界上人的同路人，你要赶快的来去思考圣经所告诉你的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第二，拉合呢他非常的热切盼望他家人的得救，所以拉合今天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他顾念了他自己的家人，他不是只要自己得救而已，非常自私的， 他要自己得救，而且怎么样？他要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们所爱的人，更多越好，把他拉进来。所以你看，用今天的角度来说，拉合呢就是一个刚刚蒙恩的基督徒，初蒙恩的基督徒。其实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教会里面，大家同意吗？就是有时候反而是那些刚刚蒙恩的基督徒啊，他反而更加怎么样，非常有热情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得救的感觉是最新鲜的。他还记得说，我昨日的时候，我不信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今天信了以后，我经历到那个释放，经历那个喜乐，经历到那平安，我前后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心里面怎么样，就有怎么样非常大的那个冲动啊，这太好了，就会想要把这个福音给介绍给别人。这种事情的相反，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儿女们身上。我们儿女们从小没有参考点，从小出来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再怎么好，神的恩典再怎么丰富，没有参考点，看不到过去没有神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相对来讲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感恩。但是初蒙恩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哇，我以前怎么不是这样子啊，我现在信了主以后，我怎么整个所有观念都改变过来，我好喜乐啊。这时候就非常怎么样，想要把这福音传给别人。所以这个样的人，他不一定非常会说圣经的道理，不一定的，但往往就是这样的人最能够把朋友，把自己的亲人呢拉到教会里面去，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听福音。反而是这些一旦信主久了以后，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僵化了，我们就僵化了，很可惜，就缺乏了一种动力，缺乏了一种热忱，哎呀，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拉合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要非常迫切，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就像我们上一周礼拜三祷告，我们弟兄姊妹真是为家人迫切祷告，因为他举世里面没有人为他们祷告，你不为他们祷告，你不为你自己亲人祷告，还有谁为他们祷告呢？除非他们去接触教会，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边，如果我们只是在寻求自己的得救，却不把这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传给我们那些所爱的那些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失职，这就是我们失职。第三，免于审判，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审判，好像我们只要逃离审判什么事都好就没了，对不对？不对的，免于审判它还只是一个蒙福的起点而已，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妓女是社会的底层人士，那对于一些有道德的人或者是在社会的上流人士眼中看，妓女是不入流的，也瞧不起他们。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你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样，非常非常同情妓女，同情那些社会底层人士。刚刚说到拉合这么样的爱他，爱惜他自己的富家的人，就可以知道只要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小家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他也一定会爱他的丈夫，也爱他的子女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是他心中的渴望，他心中渴望，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有爱，但是我没有爱的对象，他心中渴望要有这么样的小家庭，有一个丈夫能爱他，他也能爱他丈夫，而且有子女。但是很不幸的，就现实逼迫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做这一行的。他在耶利哥城里面，他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他勉强的度日，赚了一点点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但是后来拉合怎么样成为耶稣的祖先呢？他怎么成为耶稣的祖先呢？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当耶利哥城被毁灭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善待这个拉合一家人，把这个拉合一家人接到怎么样，接到自己的当中，以色列人当中一起来过生活，基本上他们就怎么样，就成为了以色列人。 所以拉合最后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宿啊，非常归宿，然后跟一个丈夫结婚啊。那有些人说是这两个探子当中一个啊，这只是传说啊。然后他后来呢，他生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儿子，非常有钱的儿子，非常慷慨、非常善良的一个儿子，是谁啊？就是波阿斯啊，路的丈夫波阿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拯救啊，不是只是单单的叫我们脱离他的审判而已，这不是神的一个目的啊，这只是一个过程。你要先经过这个过程，你没有被拯救，罪没有被赦免，你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拯救我们脱离这审判，这只是第一步而已，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神要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能够更丰盛，能够过一个更美好的人生，这才是神真正最后的目标。神这么样的苦心，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将来有一天到天堂里面跟他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神也非常爱我们，他给我们是永远幸福的日子，这个是神的终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毫无希望的一个妓女，但只是单单因为她顺从神，他生命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神的心愿是要把更多的福气怎么样倾倒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的。最后第四点我就结束了啊。最后呢，圣经呢他称赞拉合的信心，这非常重要。圣经称赞拉合的信心，如果到现在啊，你今天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还是不满意拉合，然后你觉得这个妓女最后是叛国的啊，他是叛国的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爱国啊，然后这个妓女拉合是叛国的，投降了敌人。那么我希望借着圣经的一句话，一个评语，对拉合的评语呢，能够让你能够明白神是怎么样看拉合的。我们人怎么看拉合不重要 ，OK？ 神怎么样看拉合，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我不打在荧幕上，我来念一下啊。神怎么看拉合呢？他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因着信，拉合因着信，接待了和和平平接待这两个探子以后呢，就不与那个不顺从人一同灭亡。我们知道这个我念的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章有个信心的伟人榜，那里把很多圣经人物啊，有信心人物列在那里面。拉合她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外邦人，居然出现在当中，所以你就知道拉合的信心是被神所接纳的，而且是被神所称赞的。虽然他叛国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不是看他叛国，他说什么？拉合是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用的。神不是看你是哪一国的人，也不是看你的国家有多大多强大，神是看你这个人，你悔改了没有？明白吗？我们的国家不能救我们的，我们的国家是不能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的。你哪怕今天美国最强大，全世界你是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用处，拿到绿卡也没有用处。所以迦南人经历了四百年不悔改，社会上道德是其实非常败坏的啊。他们在一些宗教庆典上面啊，他们鼓励各种公开的怎么样杂交淫乱，就在场合，就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他们的教会哈，就在这场合里面做一些乱伦的事情，然后呢，他们也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啊，把这孩子献祭给他们的假神，他们的道德败坏到这种程度，社会上面同性恋，然后与动物相那个性交，那或者乱伦哈，这些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在当时的迦南地哈。所以神的律法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是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 做这些事情的。你看的时候怎么会神要禁止以色列人要跟动物性交呢？你觉得神是不是太过分了，连这种事情都要管了？就是要管，因为当时他以色列周遭的这些民族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有学者研究哈，迦南人可能当时是性病泛滥的，性病泛滥的。那在我们说过哈，这个迦南时期哈，这个以色列这段历史的时期是大概中国商朝时代，商朝时代，所以在那个时候性病呢是一个绝症的，是一个绝症，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个艾滋病一样。所以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哈。这些学者们说，为何神要以色列除灭所有的人，所有迦南人连一个都不能留，要去杜绝这个传染病，性病的传染病传开来哈。所以拉合生活在这样环境里面，他本身就在这种环境里面。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智慧选择，他选择了跟从神，他就怎么样？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从拉合的信心学到什么功课呢？神已经怎么样？过去借的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审判事件，包括挪亚方舟那个时候的大洪水，来警告我们这些末日的人，神将来是审判的，非常严格、严厉的，非常可怕的，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神是有恩慈的，神是有怜悯的，他给这些堕落的人开了一条道路。在拉合时代，那个得救的记号就是那个红色的绳子。那么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得救的记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凡是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留下保险救赎我们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就已经得救了。最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愿意你好好思考这件事情，你愿意选择拉合的道路，还是选择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呢？真是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个位，今天神带领你们在这当中听到福音，神的福音是夹杂着祸因的，福祸是双是绑在一起的，没有祸就没有福的。神的福音是说，在审判当中，神有救恩，相信了就得救了，这就是福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让这么大的一个好的恩典从身上过去。我就停在这边。